美國國防部長辦公室負責核武器和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政策的副助理部長理查德·約翰遜星期二11月1日在大西洋理事會主辦的一場討論會上說，除了核陰影下的烏克蘭戰爭，中國近年的核武擴張亦都為評估美國核態勢提供了新的重大變數。中國核力量的增長是美國必須考慮的一個新的重要因素，我們在以前的核態勢評估報告中未有考慮過。這份報告表明，美國必須考慮到無論是從威脅還是軍控的角度，我們可能面臨兩個核武器競爭對手的崛起。拜登政府10月27日發表的核態勢評估報告指出，到了2030年，美國將會在它的歷史上第一次面對中國、俄羅斯兩個主要核大國作為戰略競爭對手和潛在對手。該報告指出，美國核武器的根本作用就是要威脅對美國及其盟國合作夥伴的核攻擊。美國只會考慮在極端的情況之下使用核武器來捍衛美國或其盟國以及夥伴的切身利益。美國繼續依靠核武器來威脅一切形式的戰略攻擊，包括任何規模的核使用以及使用非核手段的具有戰略性質的高後果攻擊。報告還提出，未來幾年中國領導層可用的核選擇範圍將會擴大，使到它有可能採取更加廣泛的戰略來實現它的目標，包括核脅迫和有限的核首次使用。美國將會對中國採取量身定制的方式，並且可能有必要去考慮美國核戰略和力量的適時調整。報告寫到，我們的目的是要防止中國錯誤地斷定它可以通過使用任何核武器獲得優勢，無論是幾咁有限的使用。美國智庫國家公共政策研究所 NIPP 研究核威脅和導彈防禦的高級分析師馬修·科斯特洛對美國之音表示，新版核態勢評估報告的主要優點包括了保留美國的核三位一體、戰略軍炸機、潛射彈道飛彈、洲際彈道導彈，未有採用不首先使用或者是唯一目的一個被美國盟友反對的核宣示政策，並且留有調整美國核力量態勢來應對日益惡化的威脅環境的可能性。不過他認為2022年核態勢評估報告簡單地講明了非核戰略攻擊可能會引起美國的核反應，而未有好像2018年特朗普政府的評估提供一些這一類攻擊的事例，這個使得美國的核宣示政策更加模糊和不利。此外，報告稱美國不會增加核武數量。科斯特洛批評說，這個報告未有得出結論要求美國必須打破一切照舊的心態，在2030年來到之前增加美國核武庫。出於國內的政治原因，拜登政府不願意建議聯合各個國家增加其核武庫以維持威脅。此外，這個報告低估了在中國入侵台灣的情景之下威脅失敗的嚴重性和可能性。他說，斯科特洛指出，鑑於中國的領導人對台灣的態度越來越咄咄逼人，威脅失敗的可能性越來越高。2022年核態勢評估報告至少應該注意到這種可能，並向更加廣泛的國防界發出警報，表明美國不會袖手旁觀，眼看著威脅失敗的威脅變大。美國戰略風險委員會傳播總監安德魯·法西尼對美國之音說，與2018年的核態勢評估報告相比，拜登政府的版本很大程度上是對前任政府關於核武器立場的回歸。在硬件和系統方面，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就是要為了更多的新武器項目開綠燈，並使得到擴大這些系統的作用顯得名正言順。而相比之下，拜登政府採取更為謹慎的做法，繼續一些武器現代化計劃，同時停止或者取消其他的計劃。2022年核態勢評估報告還決定了退役 B 83-1 核航弹和海基核巡航导弹 SLCMN 弹将会继续推动核武库现代化，升级核指挥、控制和通讯系统，来到改善生产和维护类基础设施，发展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替换民兵三洲制弹道导弹，发展新型空射远程防区外核巡航导弹，将会搭载战术核武器的 F-35 战机部署在欧洲等等。美国的防部长奥斯汀表示，美国军队不需要海基核巡航导弹计划，目前的核武库已经有足够的能力。法西尼认为，取消海基核巡航导弹有利于降低美国和中国等竞争对手关系的风险，但是美国继续关注低当量核武器和具有双重能力的常规或核系统仍然让人担忧。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拒绝或者避免冷战中出现的极其危险的战术核作战心态，这个在今日似乎又将会卷土重来。然而，美国传统基金会核威慑和导弹防御政策分析师盖勒对美国之音说，新版核态势评估报告未能够就日益恶化的安全环境提出充分应对威胁的方法，最终勾画出一个基本上不连贯的战略。核态势评估报告强调了对有限核使用进行威慑的重要性，但随后取消了海基核巡航导弹应该能力将填补这个角色。盖勒指出，新报告的意义还有待观察，因为美国国会似乎已经表明有意推翻取消海基核巡航导弹的决定。随着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盖勒呼吁拜登政府修改战略并与国会合作，将国家安全置于政治目标之上。他说，由于核武器对美国构成唯一的生存威胁，美国人民需要一项严肃的战略来应对来自俄罗斯和中国日益增长的核威胁。鉴于本文件试图以不加强国家安全的方式来降低核武器的作用，我不确定这个是否符合到该标准。美国核力量重要负责人、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查尔斯·理查德今年四月向国会写信呼吁保留海基核巡航导弹。他指出，乌克兰战争与中国的核现状都表明了美国存在着威胁和保证差距。科斯洛特亦都认为，取消海基核巡航导弹缺乏明智的战略理由，这个低当量的机动核武器有利于保证美国民有安全，并且使到对手的攻击计划更加复杂化。更差的是，该报告给出的理由是海基核巡航导弹是昂贵，直到2030年代才可以用，这个使得到他对于现在的威胁无关紧要。这些论点毫无说服力，因为 SLCMN 如果得到资助，很可能是美国核现代化计划中最便宜的武器，而且仍然将会在2030年代具有威胁价值。该报告承认届时的威胁环境将会更加恶化。除了保留海基巡航导弹，科斯特洛建议美国可能需要考虑向洲际弹道导弹安装更多弹头作为短期对冲，并且改善和扩大它在关岛和美国本土的导弹防御系统。中国裁军大使李松10月28日在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上批评说，美国的核态势评估报告是对中国正常核力量现代化指手画脚、妄加揣测、明目张胆针对中方量身订制的核威慑战略。中国始终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会同任何国家展开核军备竞赛。美国国务院负责军备控制的副助理国务卿贝尔这个星期21月1日在大西洋理事会研讨会上说，尽管美方做出努力，美中两国仍然未有就最基本的军控问题举行对话。鉴于中国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的承诺与美国在该条约下的承诺相同，即真诚地进行对话以停止军备竞赛，中国不愿意参与对话，这一点令人惊讶。并没有任何注释规定中国不必参与，除非他愿意。 會議話，中國有同樣的義務，我們正在敦促中國進行雙邊接觸，亦都明確表示將會利用多邊論壇在這些問題上施壓，特別是有關降低風險。中國在這些問題上逃避不到美國，中國需要實際進行對話。美國國防部負責核武器的副助理部長理查德·約翰遜亦都表示，我們並不是要求與中國討論核武庫數量問題，我們只是要討論在兩國關係中安置一些護欄，以免發生不必要的危機和誤判。約翰遜舉例說，近年來五個核國家都會宣布他們的不庫存用於民用目的，中國本可以通過國際原子能機構等多種方式展現透明度，卻拒絕這樣做，這是一個真正的擔憂。如果中國不想通過雙邊渠道進行討論，可以通過其他方式自證清白，例如在中國建造的兩座快中子增值反應堆和後處理設施，可以產生相當多的用於核武器的筆。如果中國要製造這麼多的裂變材料，最好證明不打算將它用於軍事目的。約翰遜說，根據五角大樓發表的中國軍力報告，中國擁有的核彈頭將從目前大約350枚迅速增加到2030年的1000枚。美俄在全面削減戰略武器條約的約束之下，只擁有1550件以下可以發射的彈頭。美國戰略風險委員會傳播總監法西尼說，美中兩國在核武器政策上雞同鴨講的風險不單是真實存在的，而且越演越烈。坦白地說，如果認為有必要，美國現有的核力量可以處理最壞的突發事件，而增加新能力將會提供邊際收益，下一步應該就是加強雙方的溝通和理解。前美國國防部政策次長斯洛科姆在大西洋理事會的同一場討論會上表示，美國當前要務是阻嚇中國攻擊台灣，重點不是核武，而是關於網絡、太空、海軍力量以及提升台灣國防能力、建立亞洲聯盟等。他表示，更嚴重的威脅在於中國可能利用核武器進行脅迫，阻止美國同盟友在台灣衝突中進行協助。但在我看來，坐在同一個房間裏面的對話似乎遠不如通過公開聲明的有效溝通更加重要。中國可能講了很多美國不喜歡亦經常不相信中國的話，斯洛科姆說，對話很好，但他不會真正將球移動到很遠。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發自華盛頓的報導。